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66章第一节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66章的口气呢，好像跟65章的结束呢又有点不大一样啊，就是在66章好像后面新天新地是一个非常乐观的非常美好的这个描述，到了66章呢好像上帝在责备了，不过我想中间还是有关系的，因为新天新地我们想到的由经文来看的就是耶和华所要建的一个殿，也就是耶和华所要住的地方，那不是一个什么锡安山或者是新的地上的耶路撒冷，实在就是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了。那他再说了，我要住在哪里啊？这个我们也要用一点拟人化的想法来想，就是所谓的圣殿是什么啊？包括在这个拟人化，不但是拟人化，而且是世间一般普遍包括其他宗教的想法，一个庙一个殿就是给神明住的吧，那里面有神明，那个神明呢应该就住在那里的。我是不知道一般庙啊，当然我们说了这些其他宗教这些我们都知道说迷信是错误的，我只在说一个观念，当大卫要给耶和华建殿的时候也是说，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面，怎么耶和华仍然住在帐篷里面呢？耶和华住在人的身体里面，注意是身体，不是只是心灵啊。我以前常常以为只是心灵，其实圣经上讲的身体，所以这个所谓的臭皮囊身体物质也是上帝很看重的。好，那在任何宗教里，好像包括在基督教或者在旧约里面，那都有个最圣洁的地方，就是上帝所在之处，所住之处。上帝所在所住之处在哪里呢？那各个宗教里面也都还有个圣地圣殿，甚至有圣中之圣，有至圣所，至圣所里面可能还有最圣的，就是约柜，约柜还有最圣的，就是那基督伯那个那个施恩座那个地方，那就是上帝坐的地方，因为那个就是上帝了。这个观念没有错，最圣的地方是上帝本身，但是呢上帝又是不会住在这些地方，住在这些地方都是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。你们小小的人类，他跟大卫讲，他没有责备大卫，但跟我们也是这样讲，我们真的觉得上帝是在某个地方吗？各位，这方面的推论啊，我们也不可以推得太过啊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在教堂里面，尤其讲坛，或者是当我们看到圣经，我们对他有一些比较好的恭敬的态度，我不觉得是一件坏事。有人就是说我们没有这种观念，随时随地都是圣的，任何的活动任何做法都是，这个理想是很对的，但是以我们有罪之身，我们还是把某些东西特别的恭敬，譬如说圣经，譬如说有些时间有些地方主日啊，有些地方在教堂里面啊，我们比较整齐一点，我们比较慎重一点，那个是好的，只是也不要把这个变成一种虚伪，更不要把这种变成对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对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属神的人，所以任何时候都要圣洁，任何地方做任何事都要讨主的喜悦。我想这个我们应该两方面都有啊，就是任何地方我们都尊神为圣，所以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圣事，什么时间都是圣时圣日，什么地方都是圣地，我们都尊主为大，我们自己的身体更是。那么但是呢，我们就有些地方有些时候，譬如说灵修的时候啊，我们也比较看重，这并不是坏事，只是求主让我们不至于虚伪啊。先知常常就是觉得这些被看重的东西不断的扩大，而看起来人的敬虔不断的扩大，其实是虚伪的增多。在这里就这样讲，你真的要跟神建一个殿啊，那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当然不是说神坐在天上，然后地上呢是给他踏脚的，这只是在讲到神的荣耀，神的无所不在，还有人包括地很卑微的，还有这些受造都应该是来服侍他的。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好，这我们又看到了， 哦，原来殿宇就是上帝睡觉的地方了。我们也不大多这样想，我们通常想一个殿呢，尤其我们基督教的教堂呢，通常就是敬拜的地方，那敬拜赞美的地方，万民祷告的地方，一起所谓做礼拜听到的地方，信徒彼此交通的地方啊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那是我们的家，那是我们属灵的家，我们也很喜欢，我们比较不大想到神住在那个地方。那这一方面也是一个拟人化的讲法了，神不住在这个地方，一方面也实际的上帝好像是住在那里，起码神要以色列有这样的观念。然后约柜所在之处就是上帝所在之处，神就坐在约柜的两个基督伯上面的那里的。那么撒母耳记上里面也有讲到，好像耶和华就是睡在圣所里面，然后半夜会跟撒母耳讲话的。那当然这我们再说是拟人化的写法，上帝在哪里呢？我们要为他造什么殿宇呢？要造怎样五星级的饭店呢？第二节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如果要替自己造一个圣殿，我说了也就有了，不劳你们了。这个是说住啊，还有吃也是一样啊。我们也在诗篇里看到说，你们要给我吃什么，你们要给我献什么，这些我都有了。我早就有了，我如果饿了我不必跟你讲。各位，当然我们也知道神根本不会饿嘛啊，这个我们讲的是诗篇五十篇啊，神根本不会饿，神是灵啊，但是他要我们献祭，献祭好像就是给他吃啊。我们也就知道了，他陈设饼也不吃，那是给祭司吃的，那个肉啊也不吃，那也是给祭司啊，还有利未人，还有大家献祭的人，还有孤儿寡妇一起分享的。神是灵，不是物质的东西，他不需要这些东西，反倒把这些东西丰丰富富的赐给人，吃不需要，住也不需要，反倒是他提供人吃的，他提供人住的。所以我们为吃谢恩谢饭，这是我们常有的。哎呀，我现在想想，我们实在也应该为食衣住行遇到的每一件事情，晚上你能躺在床上啊，哟，感谢主，有个遮风避雨之处，也是我们不配有的，都是神提供的。那我们要给神什么呢？我们有大卫那颗心就好了啊。就像我们再一次说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大卫有一颗心要为为上帝建殿，由所罗门儿子来建，神非常喜悦这样的事情啊。在历代志上最后几章也讲到这样的情形，就是哎呀，神喜悦这样的心啊。我不需要殿，但是我喜欢这种人，我喜欢住在这种人里面。所以其实我是乐意把一切的东西都提供给你们，那你们呢欢喜快乐领受就好了。我们又勉强用人做例子啊，都是勉强，就是人间例子都不是最好。就是父母真的需要儿女来孝顺吗？啊，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应该是儿女要孝顺了，当我们自己也是啊，这个自己不要尽量不要累到别人。那但是儿女有孝顺的心，这父母是很喜悦的。可是最起码在父母年轻的时候，小孩很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儿女做什么呢？他们领受我们给他们恩典就好了嘛，然后他们错会认错就好了，哦，会改就好了。这正是这里所讲的，我要住什么地方，我看顾的。这看顾这里哈，好像跟我要住的地方不是直接有关，不过我们从上下文来看一定就是直接有关的哈。我要看顾的，我想的，我中意的，我要买的房子，我要住的地方，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暂进的人啊，其实就是人啦。那么这个虚心痛悔啊，这我们当然也都想到诗篇第五十一篇里面所讲的话啊，还有诗篇三十四篇，一个谦卑的心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一个知道自己需要上帝的人有福了啊，上帝就喜欢住在这里，上帝就看顾，上帝就祝福。虚心愿意领受啊，小孩子愿意对父母的教导 有领受，而且很虚心，很高兴领受啊。我们大家都说是，只是一个打个比方啦，父母教的不一定对，小孩子不一定要全部听我们的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罪人。但是，对上帝来讲，我们真是要虚心到极点，要承认我什么好处都没有，而我什么好处都需要，而上帝只有上帝有一切的好处，所以我除了在上帝面前谦卑的要领受以外，真的不能有别的态度了。哎呦，就是当上帝的话我没有领受也不听的时候，我又会怎么样？会痛悔。所以虚心可以是非常正面的，从负面讲起，好，我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变成非常的正面，就是我愿意领受，然后当我没有领受或者是我不听话的时候，我会痛悔，而我听到主的话呢，我甚至会战兢。因我话而战兢的人，我们不是说看到上帝听到上帝的话啊，就胆怯，就惧，那个惧怕是一种不好的惧怕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或者甚至是不能说是坏的惧怕，但是是一种不够成熟的。怎么讲呢？啊，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到西乃山底下，不想听上帝讲话，太害怕了。那个里面有上帝喜悦的部分啊，《申命记》里有讲，当以色列人不敢听上帝的话，叫摩西去听，听了再来传，他们愿意。哎，上帝说，哎，以色列人说的也很对哈，所以那肯定是有神肯定的部分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很希望，从这个部分呢，能够越来越进步到一个部分，就是我们也好喜悦神的话。这种对上帝的话的敬畏，以及像诗篇119篇那种对上帝话的渴慕和喜悦，就跟对上帝的态度一样，这两个都应该是有的，非常的喜悦，也非常的敬畏。我们也多次讲过那个敬畏喜悦，会有说得失的问题啊，我们因为他的处罚，因为他的公义严厉还有他丰富的赏赐，所以我们喜欢听他的话，因为有丰富的赏赐，我们怕得罪他，所以我们不敢犯罪。我想会有这个成分，但是越来越多呢，我们就真的就是因为他本身的美好，甚至好像跟我们自己的得失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知道他给我们一切都是好的，我们在他那里只有得没有失啊，这样我们对他有一个始终并有的，就是战兢又是喜悦啊。前面我们在65章第17节那里就有讲到说，我喜欢，我会因为19节，我因为耶路撒冷而喜欢呢，上帝会非常欢喜我们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很喜欢上帝，然后我们又对上帝呢会敬畏，会战兢啊。那是因为我们得罪神了，那是因为我们有罪，那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严厉。但是，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，就是他本身的威严让我们战兢，而不是他的处罚啊。当然有处罚，我想也不像有些人说的就都不好哈，因为怕他的凶，喜欢他的好处，这个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，我不觉得这一定是很不对的哈，只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跟上帝关系是纯粹认识他的爱和他的公正，而不是那种所谓的功利啊，就是我这样做对我有益哈，而是被他的爱，被他的权柄所折服了，口服心服，从心里来敬畏他。